宝庆摇了摇头，
我承认我确实不明白这些事儿。
您对秀莲也不了解，我了解您和嫂子，因为从前有一阵我也和你们一样，我现在走过了艰难的路程，我随时代一起前进，而您和嫂子却停滞不前。或许我是站在时代的前列，而您是让时代牵着鼻子走。我了解秀莲，您却不了解他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，二哥？所以我说要给他个机会。我给您写封介绍信，让他去见女子补习学校的校长，只要您答应，他就可以上学，经历经历生活。您要是不答应呢，他就得当一辈子奴隶。到底怎么办，主意您自己拿，我不勉强您。孟良拿起帽子，记住二哥，记住我临别时说的这些话，也许我们就此分手了。您要是不放他自由，他就会自己去找自由，结果毁了自个。您让他自由呢，他当然也有可能堕落，不过那就不是您的责任了。很多人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，他也不例外。我认为呢，与其牺牲在旧制度下，不如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。他走向门边，我走了，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。好朋友，好二哥，再见。他转眼就不见了，仿佛反动派就在后面追。孟良走了以后，宝庆呆呆地坐着，发了半天愣。又失掉了一个亲人，先是死了亲哥哥，接着又走了最要好最敬重的朋友孟良。他才华四溢，和蔼可亲，又那么贴心，他为什么要走呢？这点他闹不明白，因为不明白就要愁闷了。好像孟良刚帮他打开了一道门缝，让他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，又马上把门关上了，周围仍是漆黑一团。孟良跟他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他不由自主把自己和秀莲的老师仔仔细细地比了一番，自己为人处事表里不一，世故圆滑，爱奉承人，丑冷子还要耍点手腕，现在这都显得很庸俗。而孟良是那么勇敢坦率，讲起话来总是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绝不拐弯抹角，吞吞吐吐。宝庆觉着自己实在太软弱了，只知道讨好别人。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把孟良给他的信往口袋里一搁，走出了门。不能再瞻前顾后了，他要到学校去看看，要是称心就马上让秀莲去念书，不能再拖延了。孟良说的对，但是要彻底，要好好拉扯秀莲，尽量帮他一把，让他有成长起来的机会。要是他不成才，那是他自己的错。他加紧步伐，容光焕发，兴奋的心砰砰直跳，仿佛他自己也要开始一场新生活了。学校设在山顶上一栋大房子里，只有三个教室，校长是位老太太，她办这所中等学校，专收想读书的成年女子，以及因为逃难耽误了学业的人。她彬彬有礼，恭恭敬敬地听她说。宝庆毫不隐瞒，把她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要送秀莲来读书，都一五一十告诉了她，特别强调女儿干的是行建业。老教师马上表示，她并没有成见，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上学读书，他乐意收秀莲做学生，最好先上三门课，语文、历史、算术，一天只有三个钟头的课，往后要是秀莲乐意，还可以学烹饪、刺绣和家政，要想找个好丈夫，这些都很有用。这一类课程的进度没有一定之规，老师讲学生可以回家去照着做。据他说，多一半的姑娘不光上基本科目，还上家政，为的是受了教育好找个好丈夫。时代变了，他淡淡的一笑，长得再漂亮不识字的姑娘还是不容易嫁出去，找不着称心的丈夫。他的话给宝庆开了窍，他跟孟良的说法不同，可意思一样。时代变了，姑娘要是没有文化，就成了没人要的赔钱货， 要嫁个像样的丈夫，就得识字。学费之高使他吃了一惊，贵得出奇，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付了钱。秀莲总算是有了受教育的机会，能结交一些体面的朋友。他几乎把孟良的介绍信给忘了，他后来终于想起，把信掏出来给了老教师。他高兴极了，孟先生有学问有眼光，比我们强，20年前我也跟他一样，现在我落伍了。第二天，宝庆送秀莲去上学。秀莲穿了一件朴素的士林布旗袍，不施烟粉，也不抹口红，胳膊底下夹着个小白布包，里面装着书和毛笔。一出门，宝庆就问：“姑娘洋车吧？”秀莲高高的昂起头，两眼发亮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甭顾了，爸，我乐意走，让重庆人瞧瞧，我成了个勤恳用功的学生了。”宝庆没言语，见秀莲那么高兴，他很满意。可走了没几步，秀莲又低下头来：“爸，还是雇辆车吧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的腿发软。”宝庆正打算招呼车子，他又抬起了头说：“不用了，爸，我不坐车了，我得练习走道，我不乐意把钱花在坐车上，就是下了雨我也不坐车。要是打雷呢，那我就拿手把耳朵堵上。”秀莲正在胡思乱想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：“爸，您不是说过要办个艺校吗？等着我，爸，等我毕了业，我来帮您教书，没准我以后也会写新古词，写得跟孟老师一样棒。”“你吗？”宝庆故意打趣，他也高兴得很。“就是我。”挺了挺胸脯：“我记性好，我是个唱大鼓的，不过我要当学生了，我在唱大鼓的这一行里就是拔尖的了。”到了山脚下，宝庆要陪他上去，他拦住了他：“爸，您在这儿站着，看着我往上走，我要一个人走进新天地。”他轻快地爬上了石头台阶，爬了几步，他转过身来冲着他笑，两手拍着书包：“爸，回去吧，一下学我就回家，我是个乖孩子。”“我看着你上去，我看着你上去。”宝庆舍不得走，他慢慢走到学校门口，先停了一下，看了看学校背后的那些高大的松树，然后转过身来跟山脚下的爸爸招招手。宝庆扬起脸来看，远远瞧着他像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子，他清清楚楚看见他时常用来装书的白书包，他想起了当初领他回家那一天的情景，那时他真是又小又可怜。他一边跟他招手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好吧，现在总算是对你和孟老师都尽到了责任了。”他转身回了家。秀莲一直瞧着爸爸，直到看不见影，然后他抻了抻衣服，整理了一下头发，走进了校门。一进大门，他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份，他只是秀莲。是啊，他就是秀莲。往日的秀莲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如今是新的秀莲了，纯洁芬芳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真像莲花一样。校长在教室里分配给他一把椅子，一张课桌，一起的还有20来个学生，有的已近中年，有的还是十几岁的少女。秀莲注意到少数穿得很讲究，多一半跟他一样朴素，有的读有的写，还有几个正在绣花。屋当间坐着吉任老师，是个40多岁矮矮胖胖的女人。秀莲高兴地看出这里没有秦珠那样的人，她很兴奋，乐意跟这些姑娘在一起，和她们交朋友，照她们那样说话，她们说的事儿或许跟孟老师说的是一个样。不过她很快觉出来，大家都定睛瞧着她，他让人瞧惯了倒也不在乎，所以他就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姑娘，笑了笑。那位姑娘没理他，秀莲红了脸继续写他的字。呼的一下，他有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想法，要是这些姑娘认出他来， 那可怎么好呢？
肯定会认出来，因为总会有人上过戏园子，但愿没人能认出他来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他仿佛听见他们正在高声耳语，就是他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嘘嘘声，一下子像起了风暴似的，姑娘们叽叽呱呱地说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是沉默，只听见一个刺耳的抱怨声，哼，年头变了，没想到咱们还得跟个婊子一块念书。马上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接着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学校，叫有身份的人跟个卖艺的坐一块。这个女人约莫30来岁，两眼恶狠狠，冷冰冰的，不怀好意的看着秀莲。秀莲认识她，她是个军阀的姘头。另外那个姑娘是个黑市商人的女儿。有个姑娘捡起了一团纸，冲秀莲扔了过来，有人叫，把她撵出去，把这个臭婊子撵出去。老师擂了擂桌子，注意注意。下面还是一片嗡嗡声，姑娘们愤怒地瞅着秀莲，大声吵嚷。秀莲气得脸煞白，她像个石头人，呆呆坐着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骂她？她转身看他们，有个姑娘拿大拇指捂着鼻子，另外一个做了个鬼脸。秀莲越想越气。老师走到门边喊校长，黑市商人的女儿趁机大声喊道，要是让婊子来上学，我就退学，我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，我赞成。军阀的姘头叫了起来，把他织的毛衣朝地上一摔，把这个小臭婊子撵出去。秀莲站了起来，开始用发抖的手把树撕成碎片，然后像演完戏走进下场门一样走出了门。他听见女孩子们在他背后哄笑，恶毒的语言如利剑般朝他射来。走出教室，他蹦出了眼泪。校长撵上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到了大门口。小老太太把他带到办公室，替他擦干了眼泪。真对不起，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我应当负责任。我听了孟先生的劝告，想收一些下层社会没机会受教育的姑娘，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啊！你很规矩，是他们欺负你，我真过意不去。秀莲坐着，咬着嘴唇。别难过，我来处理这件事，我要好好跟他们谈谈。老太太接着说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不该这么欺负你啊。秀莲没言语，老太太叫她第二天一定来。她摇了摇头，慢慢走回家去。走到山脚下，她扭转头来，仰脸看那所大房子。她的头又昏又胀，她还得往回走，回到那满是娼妓、小老婆和肮脏金钱的世界里去。她绝不再上这座山，让人家这么作践，绝不再来。她继续往回走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，因为悲伤全身都在发疼。还是妈妈说的对，一日作艺，终身是艺人，永无出头之日，唱大鼓的谁也瞧不起。作艺的生活太悲惨了，他是苦中作乐。还是秦珠聪明，他压根不打算出头，也没人去作践他。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给所有的男人玩就是了。大凤也很对，结婚总比上学强多了吧。他内心有个声音说，秀莲，往下滑，走秦珠和大凤的路吧，这条路不济，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，快滑下来吧，别那么不自量了，真是个小蠢婊子。他不想回家去，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没有爹娘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孤孤单单干的是行建业，前途茫茫啊。今天他想要进入一个新天地，却被人撵了出来，他算是没路可走了吧。过了街就是嘉陵江，黄黄的江水湍急的流过，都向长江口涌去，就是他。就在这儿结束他毫无意义的一生吧。不过他并不想死，他看了看自己的脚，多美的小脚， 多么结实茁壮，还有一双白白的有力的腿，这么早就让他们死掉。他摸了摸脸，皮肤光光滑滑，一丝皱纹也没有，这是他的脸，不能就这么毁了他。他把双手门在胸脯上，胸脯又柔软又结实，不能毁了他们。生活还在前头，现在就想到死，多么愚蠢！不上学也能活下去，那么多作艺的姑娘，连那些当了小老婆和暗门子的也在活，那样的事儿不会要你的命。他又迈开了步，血热了起来，他要活，一有机会他就去看电影，享受享受。秦珠都能快活，他为什么不能呢？他加快了步伐，小辫在微风中晃荡，他发觉人家都在那瞅他，可他不在乎。他叫秀莲，秀莲要去看电影了，看电影比上学强。随后他回了家，他本想把这件事告诉爹妈，可一见妈妈的脸又不想说了，告诉他有什么用呢？他不会同情自己，说不定还会笑话他。他仿佛听见妈妈说，狗长犄角，羊相，哈哈。不行，不能告诉妈妈。爸爸呢？听见了会生气，不能让他丢脸啊。他爱爸爸，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，谁也不能告诉。到时候他就假装去上学，但绝不真去。他屋里还有几本书，几支毛笔，他拿起一本书看了几个字，一下子冲动起来，把书撕成了碎片，通通的扔到窗外。去他的，书呀，永别了。妈妈不识字，秦珠、大凤、四奶奶都不识字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。他在膝盖上把毛笔一折两半，把笔毛一根一根的揪下来放在手心里，然后一口气把他们吹跑了。自从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，敌机就没再到重庆来，空袭警报经常有，但飞机始终未见。成都、昆明、桂林成了美国空军14大队的基地后，在军事上变得比重庆更重要了。重庆的和平假象还有那日益增长的安全感，使方家留在重庆过了夏天。重庆热得可怕，不过总算是个安身处所，书场生意又好。有一天，宝庆又碰到了伤心的事，给他震动很大，不亚于空袭。他到学校去，想看看闺女进步怎样了。他兴冲冲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带上给老师送的礼，在炎炎烈日下挺费劲地爬上了山坡。老太太很坦率，把发生了什么事、秀莲为什么不肯来都原原本本告诉了他，还提出要退还那一大笔学费。对这他一点没理会，他愣住了。当然他很快就明白他是受了侮辱，他也体会到他那敏感的心该是多么难过。他自个儿不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吗？一旦做了艺人，他自己和全家都得背一辈子恶名，倒一辈子的霉。不过他还是得活下去，想尽量过得好一点，改善环境，不然更得让人作践。他心事重重回了家，他很生秀莲的气，可又非常同情他。怎么办？他为人并不比别人差，在艺人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，对抗战做出过应有贡献，难道这些都不算数？他多次义演，连车马费都不要，他从没做过危害国家、危害社会的事啊！为什么人家总看不起他？他抬起饱尝艰辛的脸，长叹了一口气。他想起了孟良说过的话，他确实不了解目前的这个时代，他承认这个。孟良所说的这个时代并没有把旧日的恶习除掉，明明已经是民国了，为什么还要糟蹋艺人，把艺人看得比鞋底上的泥还不如。他见秀莲蹲在堂屋地上正玩牌，他想骂不管用， 还是得哄着他。好呀，小猴子，这下我可逮住你了。爸爸花了那么多钱送你上学去，你呢，他玩起来了，这样对吗？秀莲脸红了，他抬起头看看宝清，没做声。他咬着薄薄的嘴唇，拼命忍住不哭出来。宝庆继续用玩笑的口气往下说，小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但愿你交的都是正经朋友，我真替你操心。他总算是笑了一笑，哦，我不过看了看电影，我喜欢看电影，姑娘家上影院没什么不好的，影院里黑乎乎，谁也看不见我，能明白不赏识，跟在学校一样，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到街上走走，可人人都盯着我瞧，我只好看电影去了。宝庆皱了皱眉头，你的书呢？上哪去了？撕了，我再也不念书了。你说这话真的吗？真的，干嘛要念书？不念书人家看不起，念书人家也看不起，干嘛要浪费时间，费那么大精神？我就想找点乐子。他的脸发起白来，声音里饱含着痛苦。那你就信了你妈妈的话，一人都没有好下场。秀莲没言语。你想想，咱们在重庆人生地不熟，为了落个好名声，咱俩吃了多少苦，费了多大劲，要是不那么着，今天是个什么样子，人家凭什么瞧不起咱？我们又不像唐家那样。你忘了王司令太太说什么来着吗？秀莲摇了摇头，她像鹦鹉学舌一样，用又挖苦又轻蔑的口气说，你不自轻自贱，人家就不能看清你。眼泪涌了上来，宝庆想弯下腰去拍拍她，可不知为什么又没这么做。爸，他终于哀告了，就让我这么着吧，这样还好受一点，一天天混下去什么也不想，痛快多了。